在开始之前，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个是主日的早晨。主啊，我们一同进前来到主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与赞美。主啊，我们谢谢你对我们一直的看顾、带领与保守，给我们这样一个教会弟兄姊妹可以一同来敬拜。主啊，求主你在你话语上让我们真的是更从你的话语上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好叫我们明白主你永远的旨意，好叫我们真的是有那福音的盼望，叫我们在生活当中，主啊，明白在神的家中也明白怎样去行。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愿主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上一堂课讲了在敬拜中的秩序，讲的是我们在教会当中要为万民来祷告，要为在位掌权的来祷告，教会的事工从祷告开始。然后他保罗对提摩太有特别的教导，对弟兄有一句话，对姊妹也有他的教导。对弟兄呢，他说一句话，对不对？我们就很好记。我们弟兄有没有办法记住这句话？就一句话啊，我们说最简单的话，最难做的事。我们弟兄当然还记得吗？上一堂和这个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他讲的是什么？那一句话要求。我们一起来说好不好？我愿弟兄无愤怒，不争进，不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对不对？这是我们对记得上一堂课对弟兄们的一个教导，很简单，但是很难做，让我们做一个随时祷告的人，然后呢，对姊妹有一长长的教导，从八节到第十五节。后面有个长长的教导，告诉我们不要告诉姊妹们不要注重外面的奢侈的一个表现，不要过于在教会里面去发出很多的言论，要提醒我们要注重内在的生命，要有一个相宜的品格，明白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次序，这是上一章。对我们的这个上一章的这个总结，这一章我们主要是讲第三章，进入了第三章，讲的是教会的执事管理，前面呢讲到监督的资格，监督其实就是长老，就像我们今天的周长老，他呢就是长老，我们要讲教会中要设立。这个长老，那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资格，给我们一个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一个 job description 啊 job description。 然后呢还有呢执事的资格啊，教会中不但有长老还有执事，他们在分工上是有不同的，我们在八节到十三节来去看执事的资格。然后最后呢是对提摩太侍奉的一个嘱托啊。其实我们在读这，我们一会儿呢会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整个的读一下啊，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熟悉经文的过程。另外呢，我也把提多书的一章的五到九节也拿出来，因为保罗在写这个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呢，他后来又提摩太前书，也后来又写了提多书。我相信他写完这个提摩太前书之后呢，他有相同的感动啊。他对这个提多，当时提多呢是在克里特岛在侍奉，他说：“那么你们也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呢，他在给提多这封书信的时候呢，也同样提到了如何在教会中设立长老。所以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其实没有太多的分别，但是我们知道保罗在教会中他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执事管理上他有这样的一个吩咐，和教导。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希望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个样子， 我们读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去量一量，哎，那个长老是什么样子，那个长老是怎么样子。我们常常会把神的话语拿出来，用神的话语呢去放大看我们的长老，看他合不合格，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啊。所以呢，我提醒弟兄姊妹，在读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这个眼睛放到我们的长职上面，我读的时候呢，我们 把它放到我们自己的对比上面，这是在我们读之前的一个要求。我们读的时候呢，不要去把我们的长职拉进来，我觉得他这个做得好，他这个做得不好。我们不是那个审判官，我们更不是那审判啊、鉴察人心的主啊。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把所读的东西呢放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来读啊，这是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的哈、啊。另外呢，就是我们也读之前也想一想啊，这个对我们的提醒是在哪里？我们所谓有的人一直称自己为平信徒。我们真的是应该把自己定位为平信徒吗？其实老实说，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平信徒是怎么来的啊。我不知道圣经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定义，你是平信徒。我觉得圣经里所写的话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神的儿女。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些书信，也应该是写给众教会的弟兄姊妹的。除了这个提摩太和他们这些在教会做管理职位的这些人，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应该一同看见的东西，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好，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不需要太认真了，我们只要知道了教会应该怎么样，他们怎么去做就可以了，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我盼望弟兄姊妹读的时候呢，要他拿着我们，他怎样光照我们，哪里我们有需要被提醒的地方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哈、啊。先开始，我想我们一起来读吧，我们熟悉一下，这样话讲起来以后呢会比较合适，好不好？弟兄姊妹一起来。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说我们也再读一小段哈，把提多书的一章的五到九节和我们今天的经文相关哈，我们再也读一下好吧。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 又照我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好，我们就都读了一遍哈，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地方其实是有重复的，从对长老到执事，从提摩太前书到提多书哈，都是有很多很多重复的要求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教会的监督哈，其实呢，教会的监督呢，在这里我有括号里写了长老，其实甚至还包括牧师啊，很多很多都把他们放在一起，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职责啊。我们当中有好多其实是做过长老的啊，像邢哥以前在教会里是长老啊，我还不知道其他人，包括陈哥以前是牧师啊，我相信都是在这个里面哈，在教会里啊。这个监督又称长老这个词呢，是从原来是犹太会堂里的这个词所用的一个字哈，它是从希腊的文化借过来的啊。在使徒时代呢，这两个词的长老和监督表示的是一个意思啊，都是对指这个教会的啊，有教导啊，有这个肩负牧养这样的一个职责啊，是教会这个可以说教会结构里。教会的管理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啊。旧约在民书记的时候呢，有这样的十一章，它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我先给大家就分享一下这里啊。神命令摩西拣选长老70人，哇，我想象不出来，我们教会就有两个啊，出来辅助圣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聚集70个人，这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们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免得你独自担当。但是我们知道摩西是大有能力，他是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发现他做不来那么多事情，那么怎么办呢？他的岳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对不对？你要去找这些人。但是神呢，特意讲这句话来讲说，你们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在做这些事情之前，要找这些人来之前，怎么样？神要特别的把灵分赐予他们，就这些人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靠着事情做，他们要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祝福和带领啊，才能说这是管百姓的重任。这可以看到，从这一段话来讲，从这个民数记11章里可以看到，长老他是有这一个神的托付与重任在肩啊，这是长老。他肩负的，现在这个长老呢，这他呢也是啊，肩负教会的牧养的这个责任。你看我们在今天讲台上啊，周长老他有这个牧养，他有这个教导，他这样的一个职分在这里面啊。保罗呢，以前的时候在离开这个，你在使徒行传还记得对不对？他在曾经叮嘱这些以弗所的长老啊，要尽忠职守。对不对？他在离开以弗所去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看顾群羊和牧养神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的20章，对不对？他走之前特意的叮嘱这些教会的长老，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在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这一批长老可能已经不在了。那么 他又 不放心，就是不是不放心，又觉得提摩太仍然需要有很多人的辅佐去管理这个教会，所以他重新提出来，你们要在这个教会里按照我给你们的这个标准，要重新设立长老。长老不一定是一定是长得老的，对吧？但是呢，他们一定是德高望重，可以被托付的人啊，一定是可以被托付的人。所以呢，在这里面，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他特意的把这些事情明明白白的写出来，好叫提摩太知道如何的在神的家中行，对不对？他说最后讲，我们后面一句话就不讲了吗？他说我盼望到你那里去成为你的帮助，但是也怕单言。那这个单言呢，对神的事工也有可能会有一个单言，所以呢就写信给他，告诉你如何的设立这个长老，好叫这个教会这个神的家中正该往前这样往前走，不会因着保罗的单言而事工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他写这一封书信啊。以前的以前的长老呢和这个监督呢是这样，是同样的，差不多我们说是同样的一个位分啊，一个职分。那现在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会不一样。现在监督，我以前在宣道会，宣道会的时候呢，他是各区县设立这样的一个监督，他不是在一个特定教会做这个做管理啊，他是比如说我们当时的俄亥俄属于大湖区，那大湖区就有一个监督，他会在各个教会中看到需要，包括帮助教会找教牧师啊，去案例长老啊，所以呢，他这个有，我很喜欢他这个，因为什么？他就相当于额外的有一个管理和筛选和这个，所以呢，这个系统呢，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哈。他呢就是帮助神的教会呢做一个监督和管理的事情啊。但是我们今天所讲这个监督呢，指的是一个教会当中做这个教会牧养与管理的长老啊。另外呢，基督教呢，我们都是基督教啊，我们和那个天主教不太一样。天主教的话，你就会发现他们有更多更多的这个称呼哈，我们可能不多讲，但是呢，基督教里是没有所谓的这个圣品阶级啊。圣品阶级呢，其实有独特的这个比如像是主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圣品啊。自从这个马丁路德改教以来这个其实这个基督教呢是这个在这个教会的管理上和天主教有很大很大的不同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呢也是指的是我们现有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教会里的一个系统啊。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把我们的这个里面的我们所讲的长老啊和什么的和那些主教啊或那些有相提并论，我觉得不太一样啊，我觉得不太一样。我们呢也先认识一下我们教会的哈。上次我记得考试的时候还考过，还跟大家有多少个人说小组抢答的时候，是我们有几个长老有几个执事，当时我记得我答对了，但是有的人居然答错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拿出来看哈，我们教会的长执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长老呢还是有点少哈，我们只有两位，所以看到他们有的时候蛮辛苦的。我们有这个 Miles 和 Larry 是长老，然后呢巴里斯是我们的传道人。我们在教会里好像不太称呼牧师，但是我觉得巴里斯做的事情跟牧师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啊，只是不同的教会呢对不同的人呢有不同的定位和称呼啊。这样执事呢，我们有 Ivy， 他是负责宣道的Madeline 是财务南海呢是家庭小组然后呢黄霞呢是专门主日学教导，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主日学老师黄霞来负责协调。然后呢陈岩弟兄呢是关怀是关怀。所以呢，这是我们摆在这个教神摆在这个教会当中服侍这个教会的长执同工我刚才特意提醒弟兄姊妹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你不要把他们拉过来一一对号，说我觉得他这个好一点，他那个好一点这个其实是 啊，是我们真的是我觉得神特别祝福这个教会，就是这个教会有一个非常合一的一个见证，因为这些弟兄姊妹都是把自己啊摆上啊服侍，其实这些弟兄真的是啊是我们的榜样啊，是服侍教会的榜样。第一节其实是这一章里最重要的一句话啊，讲的是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教会的长老不是民主投票选出来的啊，这是我们要记住的一件事情啊，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说，哎，我觉得谁可以做长老，我们民主，我们大家教会整个的弟兄姊妹坐在一起，我们来投票，有几个候选人，教会的长老不是这样选出来的，也不是认为我 qualify。那么我就可以去申请这个位置，也不是啊。教会的这个长老呢，是有教会的啊特别的案例啊和教会的需要啊，这个是我们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在这里面特别提到的，首先哈，就要做长老这样的一个位置，首先我们要羡慕啊善工。什么叫羡慕呢？我们先看这个羡慕，这个羡慕呢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哎呀，这个我看这个长老在上面很威风啊，他可以做，很多人在下面都在听他的，那么我也想去做啊，不是只是这个羡慕啊。羡慕善慕是指渴慕服侍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啊，尤其是服侍神呢，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相对抽象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讲啊，要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服侍神的。其实说白了啊，服侍神呢，就是照顾、看顾、带领、喂养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这个是叫服侍弟兄姊妹啊，这个是服侍神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意？我们有没有先爱他们？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这叫渴慕啊。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羡慕善工哈，不是羡慕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因为我们知道做长老的他没有什么好处的，他不会说啊，你到那里去以后呢，啊，他要啊，你知道在教会里面，教会的长老和执事呢，是一个服侍的位置的一个特别的称呼，而不是一个地位的称呼，这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啊。另外呢，这个善工哈，如果你要看它的这个英文啊，你要去读英文的话，它不是一个，有的人把它翻译成 good work 或 good task， 其实我更喜欢一个翻译呢啊，一个英文的版本叫 noble task 啊， noble task。 善工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 noble task， 是一个贵重的事情啊，是一个贵重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上一次去退休会的时候，你们可能还去过人还记得哈，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一个年轻人的传道人啊，叫 Theodore 啊。很多 youth 家长呢更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啊，因为我们很多 youth 家长到额外的一个地方去呢，跟他有了一个很细致的一个讨论，怎么样去照顾孩子。我们就发现这个 Theodore， 他今年是，其实我问了他，他已经30岁了，但是他在那边服侍。其实他自己在大会上讲的时候，他自己也他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很多人呢赚的比我多啊，他知道啊，很多人赚的比，他是 UCLA 毕业的，他补课不是说哎呀我既然什么也干不了我去做牧师好了，他不是这个样子哈。我们说啊，既然你其他你做不了什么能赚高薪的，你比如你去 Google， 一出门以后大概你的薪水就可能会比你的父母赚得多，对不对？你要去有些这样的公司，你会有很好的钱赚，这个薪水啊，薪资啊。C 罗老师分享的说，哦，他自己知道哈，他说哎呀，我走这条路的话，我的家人，他的指他的太太哈，还有他家人应该知道他不会赚得很多钱，他不会，他选择这一个路不是因为薪资的问题、前途的问题和以后他的地位的事情，他乃是看重的这是一个尊贵的工作。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做的事情，他实在是这个传道人实在是一个宝贝，年轻人非常喜欢他，我们的家长也非常喜欢他。我们说如果他能到我们，有人提过这事啊， 哎，他怎么不到我们 CCIC 这个山谷来啊？有人问这样的事情啊，他实在是一个宝贝，他真的是一个宝贝，因此他看重他的这份工作，这份工作是一个 noble， 是一个尊贵的工作，啊，是一个尊贵的工作。所以呢，我们要看我们所服侍的事情是一个尊贵的工作，而不是一个啊，我们从它表面来看，为什么呢？表面上为什么我是强调这个表面呢？它的实质是一个尊贵的工作。为什么表面？因为我们知道监督的职分，它是一个仆人式的服侍，它是一个仆人式的，而不是从高而下的命令式的服侍啊，它是一个仆人式的服侍。那么你我们就要谦卑啊，去服侍。它表面没有那么光彩的啊，它没有那么光彩的。很多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仆人式的服侍，对不对？而且在教会的日常事情上，教会的马桶坏了，哎，你长老有的时候去修啊，对不对？教会的漏水了，巴雷斯也拿着桶去接啊。外面的这个喷水管坏了 ，Larry 也去修啊。啊，这都是仆人式的服侍，但是这是一个尊贵的工作啊，服侍神的教会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哈，这个我们在讲到这个羡慕善工的时候，我们知道它的本质是一个是什么哈？是我们心里渴慕去服侍神，服侍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啊。教会的长老不是我们以前开过一个玩笑啊，教会的长老是一个位置啊，你一般的人呢，弟兄姊妹去服侍就好了。如果市长来了，该我长老出面了。啊，它不是这种位置对等的哈，教会的这个级别，我们一再强调，长老不是那样的一个位，长老指的是他的一个职分啊，指的是一个职分。圣经里也有这样的一个事情被神惩罚的，还记得有一个人叫米利安吗？你们知道米利安是谁吗？啊，对，摩西的姐姐，她怎么样了呢？她得了大麻风，对吗？她为什么得了大麻风？他说：“哎，摩西，哎，我知道你，哎，摩西是他的弟弟，对不对？哇，我发现你好威风哎！你在那么多人面前，神的百姓面前说话，所有人都听。我觉得我也可以，我也可以，我还是你姐姐。”他就出来，哈，其实这是没有神的呼召，自己把自己推上来，结果呢，他是受了这样的一个惩罚，对吗？所以呢，我们不要贪恋这样的地位啊，不要贪恋这样的地位，乃是羡慕善工啊。我们现在为什么说要羡慕善工？因为你知道小组今天早上小组长聚会，我们的题目我们在学一本书啊，名人我们都看的那本书，名人还有这本书，我自己都没有，叫做《敢于领导》啊。我们说哇，这个是不是教会的正式就要敢于领导？我发现教会就两个长老哎，我要去做长老。敢于领导，教会有这样的缺乏。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要羡慕善工，第二个事情呢是什么？预备自己，预备自己之后呢，接要顺从圣灵的带领，然后呢敢于领导，敢于领导是最后一个，是在你已经真的是有这样的准备好你自己的时候，有神的呼应，你要走出来，那才是一个敢于领导。但教会里的确啊，教会里缺乏好多东西，好多的这个服侍的弟兄姊妹啊，每一个人都很忙，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人出来啊服侍。要是神家里的事情，需要很多的人站出来。所以呢，我觉得，所以呢，这男孩选这本书，我觉得也很好，鼓励我们，鼓励我们什么呢？既然我们在这个教会里，我们就要出来服侍啊，就是敢于领导啊，而且呢，要有这样的一个预备的，这样也要预备我们自己，才敢于领导。啊，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说一再说这个预备自己啊，长老你要预备自己。我有一次去探访一个弟兄，他是教会的长老，我们之间非常好，因为我们从一开始认识他，把我带到教会哈，我们一直他是教会的长老。我去探访他的时候，他说啊，你可不可以去安慰另外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我们两个都认识的，非常熟悉，那个弟兄也非常爱主，真的是非常爱主啊，从教会的执事一直做了10年，做了很久。 可是呢，这个教会呢，因为我离开那个教会，所以我呢，我回去探访他们，他们跟我讲，你可不可以去安慰那个弟兄？因为最近呢，教会呢，案例了长老啊，案例了两个长老呢，没有这一位弟兄，啊，怕呢他受到打击啊，心情不好啊，问我可不可以去安慰一下这个弟兄。教会里也是嘛，其实每个人都羡慕三公，可是一旦是哎，我觉得今天轮到我了，没有轮到我，没有坐上去，你知道这种就像在公司里一样被 promote， 哎，突然间空降一个人，不是你，你心情会受影响，对吗？但是呢，我当时就跟这个弟兄交通啊，我说，首先第一，我不是很了解这个情况，因为这个教会我已经很久不在啊，我没有这个说话的这个权利，这是教会内部的事情。第二，我就也不需要去安慰，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还需要去安慰别人去安慰你的话，说明你还没有 ready， 你还没有预备好你自己，你还不够成熟去接受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这个安排，有顺服在神的这个权柄下，还没有啊，你不需要安慰，对不对？如果我去安慰你的话呢，就说明你真的是还没有到了这个地步啊。所以呢，我觉得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呢，在教会当中要知道自己哈，把自己放在神的权柄的下面啊，预备自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个位置呢，是神的一个啊安排和带领啊。所以我没有去找他谈话，我没什么，因为他不需要啊。所以呢，我觉得啊，真的是教会的在这个啊需要我们怎么殷勤做工，有一个渴慕属灵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渴慕，这样呢预备我们自己，等到时候准到了呢，我们就出来可以服侍了啊。我们看哈这个属灵的这个素质哈，教会的领袖和世界的领袖，他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哈。教会的领袖，我们在后面读了几章经文里面看到，他需要有家庭的见证啊，而不是看这个出身和背景和社会地位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好呢是啊看啊我们这个弟兄的成熟呢，不是看到他奉献的多少，不是看到社会的职位哈。你比如说我们称某一弟兄来，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 promote 他社会上的一个职位啊。某一个讲员来，我们说哦，这是公司的总裁，我们叫他什么某某总裁，或者是我们叫他某某博士。你知道我回国的时候，所有的我们那些供应商都叫我杨博士啊，我觉得 OK， 称呼很好。但是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要带着这种世界的抬头来管理教会啊，因为什么呢？教会里看重的是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品格啊，不是看到我们社会上的资历和地位，好不好？啊，这是呢在这里面讲，我们总结一会儿呢，我们单独的去分享每一个方面，神对我们具体是怎样的一个要求啊。教会的领袖要有好的啊信仰啊，一个信仰坚定有好名誉的长老是一个教会的福气啊。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而且因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在后面讲到过，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所以呢，教会的领袖必须在信仰上非常非常的扎实，你才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啊带领这样的一个教会。另外呢，教会的领袖他要有非常好的名声，而且不但是在教会里面，在教外后面讲过哈，就是教外都有这样的一个品啊这样的一个要求。在使徒行传六章三节里讲啊，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啊，这是在教会里的选拔哈，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教会选拔的时候呢，不，我们永远记住一件事情，这个是世界里面不一样，世界里面一定是讲究能力，我看这人行就把他扶上这个位置，教会里说不是看他行，而是要看他的家庭，他能不能带领他的家庭，看这个人的信仰有没有办法成为带领这个教会走在神的这个话语的里面，要看他的品格啊，他的品格真的是会不会啊，真的是成为 用他的生命去影响众多的弟兄姊妹的生命。这是教会里选拔领袖的一个原则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这是一个荣耀的圣职，长老与执事是一个荣耀的职位啊，是一个荣耀的职位。而且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当中都不在职位，我们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对这些神所用的仆人有加倍的尊重，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神拣选在这个教会来服侍众多弟兄姊妹的，我们要有加倍的敬重来带领这些荣耀的啊，这个神所拣选出来的仆人啊。我们就在细节每一个方面仔细去看哈，监督与执事的素质，在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家庭的方面哈，他也特别强调过，而且提多书也讲到过，一直在讲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啊，叫做一个妇人的见证，这是指我们在家庭当中的见证。所以呢，我们在讲家庭的这个一个丈夫一个妇人的丈夫，是不是说这个人必须是结婚才可以做长老呢？是不是他离婚了就不可以呢？是不是他这个就是对这个婚姻有什么样的一个要求？我们知道保罗他一生没有结婚哈，所以说我相信这个不是说你只有结婚了才可以做长老的位置啊。包括我们的巴雷斯，他也没有成家，但是呢，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忠心的服侍教会，所以婚姻不是。但是呢，他讲的是一个妇人的丈夫，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有啊，最好是不要离婚。啊，最好是不要离婚。为什么呢？因为他站在圣地啊，这个地方是一个荣耀的位置的时候，他是众多弟兄姊妹眼睛所注目的啊。所以呢，在神的家里面特别强调是这个婚姻的时候呢，强调说呢，就是我们如果是离婚的弟兄姊妹，我个人认为哈，我这是我个人观点，可以服侍教会没有关系，但是最好不要站在这样的一个长老的位置的时候呢，可以给别人做出一些这个误解的，有的时候会引起误解啊。所以呢，可以服侍这是没有问题，但最好是不要在这个位置上来做一个榜样啊，好不好？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里的次序，我记得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特意看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交通家里的次序的方面的时候，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你们家里面你是怎么排次序的？啊，那世界里面我们知道很多人讲哦，我们家孩子排第一位，太太第二位，我是最没有那个什么，我排在最后，这是大多数家庭的排出来的啊。这个家庭有没有问题呢？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问题。那么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又多了一个，对吧？我们是属灵啊，我们都很属灵，对吧？加一个神进来是吧？而且呢，毫无疑问的把神摆在第一位上。我们说我们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我们真的是受到了教导，没有错。然后第二位呢，我们再问基督徒的家庭，第二位呢跟剩下的顺序是一样的，儿女、妻子，然后是我自己，我觉得我够爱的，对不对？我舍己啊，我把我自己放到最后去。可是我看到那一段分享呢，我觉得我还是想和弟兄姊妹分享，我觉得很好。他说你这个顺序是错的，那我们自己想一想，你要排的话你排在哪，怎么排？神、你的太太、你的孩子还有你自己，你怎么排个顺序？按优先次序来排的话，家庭的正确的次序。我时间的关系，我还是觉得我就讲一讲我自己的看见哈。我觉得他讲的里面分享挺好的，第一是神没有错，第二不是你的儿子孩子，也不是你的妻子，第二个是你自己。为什么说要你自己呢？因为我们如果不对，我们管不好这个家。我们要在我们这个啊敬虔上哈，一定要首先要看过我们自己的啊位置啊，我们要看自己，一定要对，做一个对的人，比你做什么事要重要很多。所以就是所事你是什么和你所事你做什么，这两个有差别。所以我们自己要首先把自己摆在神的下面，这是我们自己要照顾的。 我们自己对了，我们就可以带着这个家走在一条正的路上。好，这是我们自己。第三不是儿女，第三是你的妻子，如果是姊妹的话就是你的丈夫。因为啊，这是和你同盟主恩的人啊，同盟主恩，神把他交托给你，神把他交托，如果他不对的话，你们的儿女教育的也不会好啊。所以呢，要把你的妻子，你把你的妻子带对了，你很大成分，很大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会，你的孩子也会走得对啊。所以呢，这是要把妻子、孩子，然后最后才是自己的儿女啊。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有一次弟兄会，那是大概四五年前呢，我们学了一本书叫 Stepping Up 啊，就是这个 Step Up， 讲提醒弟兄姊妹，提醒弟兄们要站出来的时候，他就说，你有没有把你的妻子带到一个，有没有把你的妻子带到一个基督里的丰盛，他邻里欢快自由，你去审视他，他各方面他都富足，他有没有邻里欢快，有一个活泼的灵，有一个喜乐的灵在里面。不妨我们每一个人问问自己的啊，问问自己，有没有把你的另外一半带进这个里面，这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任务啊，弟兄们啊，要把你的姊妹带到一个基督的丰盛里，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交托啊。所以我们要把妻子放在第二位，然后才把我们的这个孩子啊放到后面。这里面也特意讲了啊，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所以呢，我们啊，在这个啊教会里面哈，这个一定要看孩子，你说他出了问题啊，比如说不来教会啊，或者是孩子出的事情，大部分问题的原因在我们身上。我们啊，要看到孩子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啊，儿女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有一次不知道是哪一位幼师同工分享说，他们去问孩子说，你对你们父母怎么看的，你们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吗？你知道你在孩子心目中的印象是什么吗？这个可能丹阳有这个还记得，孩子们对我们的反馈是什么？我们的家长绝大多数是假冒伪善，你相信吗？孩子不跟你说而已，他们心里居然这样的看我们。所以孩子的问题是我们做父母的问题，我们不要去怪他们，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对神的产业的托付负责任啊？今天讲可能过于沉重啊，不太好。前一段时间其实 Evan 去那个Madison 去以后，他搬家去那边工作以后呢，我就说，哎，你有什么打算呢？他说，哦，他要开始 church rotate，他一个星期去一个教会，一个星期去一个教会，一个星期教会。所以我去那个退休会时，我特意问 Theodore， 我说，哎 ，Madison 有没有推荐的教会啊？他说，哦，那个 The Vine 那个教会，我认识人在那边，说那个教会不错，我就推荐给 Evan。Evan 说，好吧，我去听一下。后来呢，他其实去了是另外一个教会，他还特意说，爸爸，我去了这个教会，他发了一个链接给我。然后在下次的时候，我跟他谈说，哦，我说这个 Michael 弟兄啊，这个 Michael 这个。叫 Michael， 他那个牧师呢，就是叫 Young Adult 的那个讲道人叫 Michael。我说，哦，我说他讲的蛮不错，我说我听了他那个讲《使徒行传》那一段。他说，你去听了？我说我是去听了。我说我讲的很好。我说你这个教会挺不错的。他呢就觉得我真的是在关心他的这个啊事情，所以我觉得呢，他其实是蛮感激的啊，蛮感激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的孩子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关照他。你有些事情的时候呢，你对他的事情热心，他才会被提醒啊。所以呢，我们啊要对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孩子着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一件事情就是要这个孩子敬畏神。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敬畏父母，体现在尊重教会的长职，体现在尊重教会的幼师同工。如果他们起来就说，哎，这个教会长他们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作为家长一定不要去找 又是对我同工说你们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管理好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没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呢，当我们要尤其家里有孩子的时候呢，一定要他尊重教会的服侍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敬畏神的一个直接具体的一个表现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表现。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还是想提一下哈，比如说，因为今天在这个里面讨论的时候，有一个人也提到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真的是回家的时候，一家人开车来到教会，回家以后说，哦，今天这个长老讲的太差了，你就在车上会有这样的一个言论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无形之中给这个孩子也就说，哇，原来教会这些东西有好有不好。我们对我们的讲员，我们对教会的长子有任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不顺从，或者是没有敬重的话，我们的孩子看在眼里啊。所以呢，我们孩子的问题，我再一次提啊，都是我们父母啊的事情，我们父母的责任啊。这好像讲的有点太多了哈，我们再往下讲。讲这个品格啊，监督的品格哈，说在这个监督呢，在教外也有好名声，指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见证哈。其实呢，长老执事在各样的事情上一定要加倍的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哈，尽管说我刚才说弟兄姊妹不要去做批啊。论断哈，但是呢，一定要做好这个尊重这个神所摆的这个职分，因为什么呢？因为影响太大了啊！很多弟兄姊妹的眼睛在看着你啊，常常我们会出来哦，天主教的有些性丑闻呐、啊，什么恋童啊，某一个婚外情啊，这些东西啊，都会真的是啊，使教会的名誉。神的荣耀受亏损啊，所以呢，这个长老和执事呢，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加倍的小心啊，在生活当中有见证啊，比如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啊，教会里好好的，因为你爱我，我爱你，大家彼此真是其乐融融，多好啊，充满神的爱的地方，在教会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喜欢来到教会啊，非常很喜欢来到教会。离开教会回到家回到公司，该斗斗该争争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肯吃亏也不肯服侍不肯让步，这是我们常见的事情。在教会里殷勤服侍 擦碗啊什么，在弟兄姊妹中获得很好的名声啊，口这个很好很好，大家姊妹都认为很好啊，口碑很好。回到家里呢，什么也不做，太太一再说也不肯做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两面啊，这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不但啊，包括教会的长老，只是说是他们，但是说我们自己的话呢，就是在教内教外都要一个好的名声啊，都要这样好的名声啊。监督的在信仰方面啊，我们刚才在信仰的时候，他特意提到一个事情，这个叫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啊，这个。怎么解释呢？因为这个初入教的话，我们服侍教会，我们讲到不是靠血气和能力来服侍啊，不是看这个人哇，他有了 double E 的这个什么 PhD， 然后他可以做更好的这个服侍，不是这个样子的哈。我们乃是靠圣灵的服侍哈，圣灵的带领来服侍哈。其实有的时候呢，这里面讲为什么呢？哈，不要做呢，因为呢，这句话实在是对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的一个保护。这边讲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你站在这样的位置的时候，你知道吗？哦，你像我讲完道以后，然后就说哎呀弟兄们你讲的真好啊，啊讲的真好，你知道吗？年长的灵命成熟的就会想哦感谢主啊，然后呢就像香，比如说有人讲的话就你可以把它当香水来闻一闻啊，真的很好。但是呢你灵命不成熟的话，你可能会把那个香水喝掉了啊，喝掉了你就对你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对吗？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发现这是对我们的一个保护啊。当你的灵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呢，出来的时候难免会落到一个骄傲的里面啊，甚至有的时候窃取神的荣耀，这个时候呢就会被神呢啊给这个魔鬼留了这个控制啊，让我们真的是就 啊，这个受亏损，我们自己受亏损，对我们一样好处都没有啊，对我们一样的好处都没有啊。你这个啊，在生命的这个成熟方面啊，我们说有不论大事小事，在教会里没有什么大事小事，都是一样的服侍人啊。所以呢，我们不管怎么样，在生命成熟上呢，哈，需要呢，就是说啊，大事小事上我们都要谨慎一点哈，要存一颗清洁的良心。啊，单纯为主，不要带着任何的功利上的这样的一个啊追求，要有个清洁点。我们服侍乃是因着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去爱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乃是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而不是说我服侍你了，哎，明天你该服侍我了，啊，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回报的缘故哈，不是因为这样回报，也不是为了追求哦，我今天服侍你了，你看我做了三年的执事，哎，明年我就是长老了。也不是为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乃是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啊。神带领我们在教会的时候，要有一个向着神爱姊妹的爱弟兄姊妹的心啊。另外呢，就是要先受试验。我们主刚刚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受魔鬼的试探，哇，那个试探也不得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试探里面，我们能扛得住吗？魔鬼不会把我们放。当你在教会做事情的时候，当你追求的时候，我想魔鬼他会做那破坏的工作，你能抵挡这样的试探吗？啊，所以呢，我们说初入教人不可做监督，实实在在不是因为瞧不起年轻。后来保罗也鼓励说，不要让人轻看你年轻，总是要在好的行为上让人家看见，做别人的榜样，对不对？所以说这里面呢，是对初入教弟兄姊妹的一个保护啊，一个保护。不过我以前也分享过，我刚刚去信主了三年以后，就开始在教会开始做执事啊。做之前呢，这个弟兄这个长老来找我说，哎，你要不要出来一起来服侍？我呢还是问我的自己的一个带领我信主的还很多人呢，哎，都问了一下，我说你看合适吗？他们说不合适啊，特意提醒我说不合适。根据就是这一段经文，初入教人不可做监督，当然了，执事不是做监督呢，还但也是出来服侍，摆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我就跟长老说，我就跟教会长老说，我说我也问过好多年长的弟兄，他们认为我不太合适，太年轻了。他结果又回来说，嗯，没有关系啊，你出来说，我们一起来做。他呢，就是每次做事情的时候啊，没有把我放在一个试探里面，因为每个决定啊，每个事情啊，他都一同来和我一起来做啊，一起来带着我，从来就没有把我撇开。所以我觉得呢，在那几年的做执事当中呢，我觉得我自己的收获非常非常的大。啊，就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也不说刻板的说，哦，说的年轻人就不要考虑，不是说 candidate。我觉得你可以对他们做一个培养、鼓励和扶持，以后他才有更多的服侍的啊，这样可以再长大，但是不要把它放在一边，就说，哎，你去做好了，然后呢就放在一边，这样的话呢，不是对弟兄年轻弟兄姊妹的一个保护哈。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讲。我们如果有一个年轻的愿意出来服侍，你不要因为说哦，你不要，把他挡在外面。我觉得你可以，但是你不要把他单独的放在那里，好，要带他一起来走，一起来服侍啊，要认识基督，带着基督的香气去服侍，你才有这个服侍的果效啊。所以呢，我们要认识这段，我们不要片面的这段事情作为我们的一个对其他弟兄姊妹一个有热心的弟兄姊妹的一个拦阻啊。我们可以要去带领他们，帮助他们。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保罗写这份书信呢，在这一章的时候呢，就是为了教导他啊，在神的家中啊当怎样行啊。这里面这个啊，对教会的长是我们讲了哈，所以一定要首先要忠于神的托付啊，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啊，在各样的事情上谨慎啊，家庭啊、品格呀、信仰上无可指责，做弟兄姊妹的榜样啊。你这个事情我们刚才也讲了，其实因为好的不用说哈，有些有弟兄姊妹摆在那个地方，真的是让我们看见做我们的一个 role model 哈，比如像斯蒂法啊，去圣经里讲，坏的也有很多，真的是让很多人跌倒，很多人跌倒。我曾经有一个啊，很喜欢听一个台湾的一个牧师的讲道啊，听了很多年，可是有一天读到。他居然在性丑闻的里面，我因为在以前分享过，常常的把它拿出来做一个见证。那天我就没法讲那个东西， 因为他所让我们讲的神的话讲的大打折扣，影响很多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尤其是在这个位置上的人，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怜悯啊，保守这些做带领的弟兄啊，要有很好的一个见证啊。2012年啊，在这个有一个 mega church 有40,000人的这个浸信会的牧师叫 Jack Sharp， 这个人呢，他呢就是40,000人的一个，那是多大一个教会啊？他被发现呢有一个性丑闻，结果很多人离开教会啊。他在2013年呢就被判服刑12年啊。他最近好像听说是被放出来的，你知道，影响很多跟从他的人，因为很多人认识神都从他的讲道来讲的，突然间发现这样的人讲出来的话，我可以信吗？他让神的话打了折扣啊。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要神的怜悯。还有前一段时间一直讲的这个赵英基的这个教会，我去过他这个在韩国这个教会哈，啊，他有6个 building， 你知道吗？他说儿童部是一个大楼，他说宣教部是一个大楼，你知道吗？他6个楼，他那个奉献那个房间就比我们这个屋头都要大，摆的那个奉献，你知道吗？这么大一小盒子，整个四面墙都是奉献的盒子。它是一个韩国最大的教会，当时听说也是全球最大的教会，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呢，你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他涉嫌这个渎职和贪污啊，据说他的家庭呢，他的孩子被判了8年徒刑啊，然后他们家里呢，大概不法所得的资本达到5亿美金。这是让神的教会的名誉受损啊！接二连三的话冲击人们哈，说你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是一个讲神话的地方吗？我们不要看人，真的是不能看人。如果看人的话哈，真的是我们都是一帮罪人，对吗？但是在带领位置的啊，真的是要有见证。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写给提摩太这封书信的时候，严格的有一个规定，他比一般人的要求要高。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神的仆人啊，因为是神的仆人啊。对我们大多数人不在这个位置上，但是呢，我们啊也要去啊按照这个标准来预备我们自己啊，预备我们自己。下面一个就是说啊，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第15节哈。真理呢，我们知道哈，真理讲的是神的话啊，神的话啊，或者是啊，基督耶稣。我们刚刚讲的哥罗西书的1章里面一直讲哈，这个真理是指神的话，或者是说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因为基督耶稣说过，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啊。其实我很不容易去理解这句话，为什么说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难道不是应该真理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吗？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对吗？因为你教会是要以真理为根基和柱石来建造它，对吗？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我一个我去查了很多东西，但是我还是不是特别的理解这个话。我觉得我 anyway 我是跟大家这样分享好了，这可能是保罗啊提醒教会呢，提醒提摩太呢，教会的使命和功用。教会的使命和功用是彰显这个真理啊，是维持这个扶持这个真理啊。所以呢他是讲神的教会哈，是要去啊做这个啊真理的啊柱石和根基，这是他的一个使命与功用。他是这个社区的灯台，对吗？要显明神的这个真理啊，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神的道啊。它这里面后面讲的几个，它显明什么呢？它要表明什么呢？它要彰显什么呢？这个道理是什么讲？他说这个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啊，这个就是那敬虔的奥秘。他在这16节里讲出来，这些东西是在教会所传扬、所彰显出来的啊，这个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啊。所以你看，这是在3章16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3章16节都有很多很好的经文，你不信你去查，3章16节有非常好的经文，好几本书信里都有，对吧？ 啊，第一个是神在肉身显现啊，是指神他愿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啊。爱只是呢不能见的神的啊像，这我们刚刚读过哈、啊，在这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里啊，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也这样讲，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若不借着耶稣，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啊。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借着耶稣，我们得以哈、啊、认识我们的父神啊。被圣灵称义，这个义呢，指的是神公义的恩典的这个救法啊，这个义啊，是被圣灵称义，因为耶稣死了复活，他自己无罪的成为我们的一个罪的赎罪祭啊，这是他一个公义的救法，好、啊、被圣灵称义啊。他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是因着主耶稣的被钉死的十字架而得来的，所以呢被圣灵称义啊，而不是借着就是像这个犹太人是认为是一定是一个高头大马的一个威耀的君王，不是指这些东西，乃是一个舍己的爱，乃是一个十字架上的死与复活啊，这是成就了这个公义啊，成就了这个公义啊。被天使看见，其实这个天使呢哈、啊、翻译的是被使者们看见，也包括这些天使啊，也包括这些天使，因为天使是这个服役的灵，他一直在观看神的作为。比如说当时那个主耶稣诞生在马槽里怎么样，天使显现向世人显现哈、啊，传扬这好消息，说当地上我们这个有一人得救，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呼，他是在观看神的作为啊。那么呢，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呢，是指救恩也临到了外邦，被世世代代被这个千千万万的信徒来见证啊，被我们这些信徒来见证这个神哈、啊。另外呢，被接在荣耀里，指的是我们主复活升天进入到荣耀的里面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神永远的旨意一直都是在围绕着耶稣基督哈、啊。就像在我们刚刚这个星期五读过的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为着他造的。好，我想我的时间超时了哈，我们可以回去思考一下哈，为什么哈对长子有这么多的要求，我们如何去领受对这个监督和执事的教导啊，在羡慕善工上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哪些事情在教会的服事上我们可以有份啊？我们预备好服事教会了吗？我们最大的一个难处是什么啊？然后其实我本来想花一点时间去分享这个了，因为以前曾经跟在简介里面提到过这个人，就是这个 Pat Gelsinger 啊 ，Patrick， 他是现在的 Intel 的这个 CEO 哈、啊。其实我建议你们去读这本书啊，叫做《平衡的智慧》啊。我这本书不知道被谁拿走了哈、啊，一直找不到了啊。嗯。其实这本书对我们有很大，因为它今天和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信息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和这个想啊回应啊。他希望做长老，我说过哈、啊，他不但是在这个做这个 Intel 做 CEO 哈、啊，他提到他的生活的次序，他提到生活目标，其中这生活目标里有他要做这个长老，这个长老就是羡慕善工。他要按照这个长老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去达到去 qualify 这样的一个位置啊，而不是说羡慕那个位置啊。他也需要更多的侍奉的机会为神所用啊。所以我真是建议你们去看一看哈、啊，他这里面比如说简单举个例子哈、啊，他讲的一些道德标准都是从圣经里面摘出来的。他认为说，他矢志不移的立场，用以衡量我行为的道德标准。我将做到，他自己讲这些，无论做什么要从心里去做。他一个这样读过，他是按照圣经的标准去要求他有一个道德的标准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呢，这个你也可以拿到我的这个 slide 以后呢，在这个圣教会的网站上你去看一看哈、啊。如果你没有这本书的话啊，他的道德标准，另外呢，他的目标呢，我特意强调了哈、啊。你看这个几个红字强调出来。你可以看到他和我们今天所讲的帮助妻子成长，这是我们长老那里面讲的，做一些家庭上面就有见证，对不对？还让我的四个孩子都对信奉基督做出个人的承诺啊，对他的孩子啊，还引导他人信仰 啊，基督就是传福音，对吧？啊，为我的孩子们写本书，讲述我生活中蒙主教导的见证啊，成为教会的长老，拿出更多的所得就是奉献。他就这些作为他一些生活中的这些目标啊，和我们今天所讲的长老的这个要求，他就是为了去满足那样的一个圣经里的要求，好，神对这个长老的一个要求，他定下他自己这样的一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呢，我觉得是我们值得啊。后面还有，比如说每年至少通读两次圣经啊，继续教学，每年至少教一个班级。我相信他讲的是主日学啊，是讲主日学。每周至少进食一天啊，为灵命的健康和孩子得到庇护祷告。啊，而且每带领每周的这个领导每周的查经活动啊，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按照严格的按照刚才我们讲的这段呢，去要求他自己啊。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要跟 Patrick 一样，因为不可能和他一样啊，不可能和他一样，他比我们更忙。但是我们有没有借口不为自己定一个目标呢？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有自己哈，要有这样的一个role model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要做的一件事情啊，叫羡慕善功，无可指责呢，不说你一点缺点都没有。我觉得我今天我要特意在来之前，今天早上读到一段经文，我觉得可以把它改成羡慕善功，竭力追求。这个竭力追求是我在腓立比今天早上读腓立比书这一段话啊，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啊，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保持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个是保罗对他自己的一个勉励，我觉得也应该成为我们一个勉励。我们或许现在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我们要立志去竭力追求。这是我们这一章里呢，我相信啊，神借着这一章对我们很多的愿意服侍弟兄姊妹的人说话啊。我的分享呢，今天就到这里。好，我们一起低头有一点祷告。主啊，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样一个神的家，你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在教会里面，主啊，看到你给我们这样一个丰丰富富的供应，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见证人真的像彩虹一样围绕着我们。主啊，你让我们宝贝这个家，我们愿意出来服侍。主啊，我们愿意，真的是我们会渴慕善功。主啊，你求你给我们一个竭力追求这样的一个心智，来让我们这个教会一同建造我们这个教会，好叫这个教会实在是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主啊，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